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读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第28问。问：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和护理万物，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？答：这使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忍耐。在顺境中感恩，并且将来会临到我们的一切，能坚定地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万有都在他手中。他若不许可，他们甚至连动一动都不行。所以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。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上帝护理万物，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？换句话说，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一切都有上帝的掌管，不管你走的每一步，说的每句话，都有上帝的掌管的话，对你有什么帮助？有什么益处？他的答案是：这使我们知道，我们在患难当中，所以你知道有上帝的护理，是对你在患难当中是有益处。因为即使是在患难当中，你也知道有上帝的手在托着你，有上帝在护理着你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忍耐，你知道这个患难一定会过去，在顺境中可以感恩。当你经历顺境的时候，经历成功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你就知道，这一切都有上帝的祝福。上帝的保守，这样子，我们的成功就不会归给我们。我们凡事有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并且对将来临到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坚定的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万有都在他手中。将来要发生的一切，我要不要忧虑呢？我也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。我也不知道上帝要带我去到哪里，但是我所知道是上帝掌管一切，所以我坚定的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万有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，如果他不许可的话，这些事情甚至连动也不能动。对，你知道一切的事情，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好的事情，上帝许可的；不好的事情也是上帝许可的。所以呢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他有一个根基是什么呢？我们跟还没有相信上帝的不同，当你真正去相信上帝，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，所以上帝他爱你。因此呢，什么事情呢，都不能让你和上帝的爱隔绝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好，让我们来祷告。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爱了我们，你为我们的软弱、我们的罪，死在了十字架上。主啊，我们过去的一周，有许许多多得罪你的地方，在家庭当中，在工作当中，在言语上，在行为上，主啊，我们都得罪了你，也伤害了我们周围的人。但是耶稣基督，你是爱我们。你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。我们虽然悔改，但是却不用背负那罪的重担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脱去罪的缠累，每一天都活出喜乐的生活，并且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，凭信心而活。主啊，你是祝福的神，凡信靠你的，必不至于羞愧， 主啊，你也感动我们中间还在寻求你的人，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。主啊，好让他们真正得到生命的甘甜，也让我们这信主的人可以每一个星期在这个主日来敬拜你，从你得力量，然后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自由的来活出上帝的荣美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朋友啊、弟兄姐妹来问：上帝祝福你哈！你对他说：上帝祝福你。我们感谢神啊，每一个星期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起聚集，那是极美的事情。因为当我们聆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，你会当这个上帝的话语真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会觉得枷锁脱落的啊，我们一周以来的重担都可以在这里卸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上星期读了一篇文章，哈，它里面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，如果你知道明天午夜12点，你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主耶稣基督那里的话，你会怎样度过这一段时间？如果你知道明天午夜12点，你就会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主耶稣基督那里的话，你会该怎样度过这一段时间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有一个女士，她问约翰·卫斯理的一个问题。约翰·卫斯理呢，他是这样子回答的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约翰·卫斯理是一个著名的布道家，现在的这个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，就是他所建立的。当然，现在很多 Methodist Church 已经非常的自由化了哈，不坚守在上帝的道上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约翰卫斯理上帝大能的仆人啊，他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他的足迹遍布美国的各地中西部，所以我们看到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哈，他回答说：“为什么这样子问，女士？”他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？说你为什么这样问我呢？我会按照我原先的计划度过这一段时间。今天晚上我会在格鲁塞斯特讲道，明天早上5点我会讲另一场道，然后我会坐马车去特克斯波里，下午我会讲道，并且晚上和当地的社团见面。接下来，我会去马丁牧师为我预备的晚宴，我会和他的家人一起分享，一起祷告。到了晚上10点钟，我会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自己交托给天父上帝，与天父上帝沟通，然后我就躺下休息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进入到荣耀里让我非常震惊，度过以后。约翰·卫斯理的回答让我看到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仆人，一个忠心的、有信心的仆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随时已经预备好了，他可以领受天国的祝福。所以，这就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。不是，如果我明天去世了，我今天晚上我就想，哎呀，我该怎么做？我以前没有做好的，我应该给谁一点补偿呢？而是你在生命当中，你时时刻刻，你都为那最后的一天，你已经预备好了，你已经准备好，你不需要再花时间来特别的准备。所以亚伯拉罕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，他同样一直到最后啊，虽然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软弱，有低潮，但是他忠心的，一直到最后，他都把他的生命交托给神，一切都按照上帝恩约里面的 应许去生活。而且呢，你会发现，上帝，耶和华上帝就是天父上帝啊，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，他呀跟我们立约以后，他信实的，他答应你的承诺，他一点也不落空，他信实的持守他的约，保守他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应许的这一切，都全部都成全，都实现。在亚伯拉罕的生活中，点点滴滴都实现。所以你要看到哈，首先我们要知道，上帝的信实与上帝按照我们的应许来实现，他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计划，这都是真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实现的，即使是现在，也是。诗篇的第33篇，第9到第12节说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这讲的就是上帝的大能了，跟我们刚才所读到的，你要知道，耶和华上帝，他护理一切的话，他管理一切的话，对你有什么益处？你看到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全能的神。他说有就有，他只要一说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列国有筹算，列国呀，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根据自己利益的想法。美国有，中国有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没有功效。我们凭着自己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。没有功效，但是他自己的筹算，他自己的计划，他自己的安排，他自己的思念，万代长存。因此啊，你知道，以耶和华为神的呀，这是有福。你看到这代表我们人的信心，就是你的信心呢？你以耶和华为神，你以上帝为神呢？那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的计划是不变的。这个世界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，这个世界由罪所交织而成的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在想自己心里面的意思，然后彼此交互，彼此有的时候会彼此痛苦。所以你看到，但是他的筹算是永远不变的。所以你知道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？你以耶和华为神，你按照他的筹算去生活，啊，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个人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，所以这里面还有上帝的拣选，我们的信心、上帝的拣选都是一致的，你的信心要不要？必要。一定要，你一定要信呐，你才能是个有福的人。你不信呐，你不是一个有福的人。你必须以耶和华为神，你才是有福的人。以耶稣基督为神，你才是为你的主，你才是有福的神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我们看到上帝他还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主权，他拣选了你，所以呀。他以你为他的产业，他会看顾他的产业的。这个民呢是有福的，所以也不管环境怎么样啊，你周围的环境怎么样，也不管我们怎么想，你觉得上帝存不存在啊？你觉得上帝怎么样啊？他的旨意跟他的应许、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就，就是他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旨意，不管亚伯拉罕。信心大，信心好， 弱又好，不管是亚伯拉罕周围的环境呢，有饥荒啊，还是他的儿子不听话呀，都好，上帝的筹算是必定成就的，他的思念是永远立定的。所以，当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子民的时候，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，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知道你是有福的。所以在座的基督徒，你知道你是有福的啊。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啊，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亚伯拉罕又娶一妻，名叫基土拉。基土拉生新兰、约山、米旦、米甸。伊施巴和舒雅，约山生示巴和底旦，底旦的子孙是亚舒利族、利都士族和利武米族、米族。米甸的儿子是以法、以弗、哈诺、亚比大和以勒大，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。亚伯拉罕呢，他又娶了一个妻子，当然在萨拉去世以后。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妻子，有可能是个妾室，为什么呢？在历代志上的1章32节就这样说：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，所以他有可能是个妾室，有可能是个妻子。所以基土拉很可能是妾室啊。但是在这里的目的，并不是说圣经支持一夫多妻制啊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支持。上帝没有让他娶，上帝没有让他娶。当然，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，他如果娶一个妻子的话也不为过，因为他的妻子萨拉已经去世了，啊，所以他是 available 的。但这里也不是对女性的歧视，上帝是要透过这个堕落的世界来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你知道？这个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是什么？他跟他立约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的17章1到6节，上帝与亚伯拉罕这样子立约，说亚伯拉罕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呢？你要进。”你的信心做完全的人，你要遵守我的命令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拉罕夫妇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看立约的条款是什么？你要做多国的父。”所以亚伯拉罕这个"罕"字就是多的意思，这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。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。这一改名，代表他原来从一国的父变成多国的父。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出，君王从你而立。换句话说，他的约定是什么呀？亚伯拉罕不单只是一国的父，也不单只是两国的父，他要做多国的父。所以，他不单只是以色列的父，他也是许许多多阿拉伯国家的父。啊，你知道啊，这个基土拉所生的，还有以实玛利，他的后代啊，就是涵盖了所有的阿拉伯世界。所以，亚伯拉罕最终他是多国的父啊，基土拉在这里为他生了6个儿子。啊，加上以实玛利，加上以撒，一共8个儿子，所以亚伯拉罕才能称为亚伯拉罕。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恩约啊，完完全全的实现。虽然这个恩约有的时候是透过罪而实现的，但上帝却不是罪的始作俑者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新约当中。我们做了新约的子民，这你就要清楚了。耶稣基督给你什么应许？ 你说你相信上帝了，相信耶稣基督了，那你有什么应许？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什么？你如果不知道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什么，那你怎么相信呢？你该怎么生活呢？我们看到以西结书36章24到27节，你就知道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什么。你说你信呢？我信上帝有什么祝福？24节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对，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样了？从列国收据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回到上帝面前。像我们是不是从东南西北都来，各个国家，上帝把你从万民当中聚集过来，让你来听福音，这上帝给你的应许啊，他拣选了你啊，这是第一个应许啊。第二个应许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身上，你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应许是洁净。你知道我们世人都犯了罪。当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洁净你，这是他的应许。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来说，凡是你相信上帝的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，已经实现了。他还一个实现就是使你令到你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啊，不单只把你弄干净。第三个应许是。你脱离一切的污秽，这个弃掉一切的偶像，你不再去拜别的神，啊，不再是以金钱为你的上帝了，不再以事业为你的上帝了，不再以儿女为你的上帝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知道，换句话说，上帝应许啊，带领你走成圣的道路，你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。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的肉体中除掉食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遵守我的典章。你说我软弱呀，我做不好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上帝说，我要应许除掉你的食心。啊，你原来听不懂圣经的，你原来不认同的，上帝要除掉你的实心，让你认同，把他的给你一个新心，然后把他的心灵啊放在你的里，这就是应许的圣灵。所以这个福分就是亚伯拉罕赐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福分，你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巨大的福分。有一个巨大的矿脉是你没有开发的，你必须把这个矿脉开发出来。这个矿脉就是上帝在你相信以后，上帝放在你里面的这个心灵。当你把它开发出来的时候，哈，你就顺服上帝的旨意了。所以加拉太书3章14节这样子说：“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。”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应许的圣灵。你看圣灵是怎么样啊？圣灵是应许给你的，上帝承诺给你的，上帝答应给你的，上帝在拣选那个时候啊，就已经给你，要给你的。所以他圣灵如果在你的里面啊，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要不断去跟他接触，你要开发。你心里面有一个宝库，那最后呢？啊，当然，你如果最后再往下读啊，他这个应许啊，就是应许最后一点，进入永生，就是进入新天新地，就是将来你要身体复活，你要有永生，你要进入永恒荣耀的国度里面，而且这些你就知道哈。都是上帝他自己会持守这个应许的，他对这个应许 永不落空，不以周围的环境变化为转移。不管你们周围什么战争啊，那我们昨天查经的时候，我们说911呀，那这些苦难都好，他让他爱他的人得益处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哈，不是以周围的环境为转移的，你要注意，你的信心不是以周围的环境为转移的。不是周围环境不好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，哎呀，不行。而是说，周围的环境要以你的信心为转移。周围环境变坏的时候，你要有信心，然后这个环境就随着你的信心而转移。因为我们是凭着上帝的应许来生活的，有许多弟兄姐妹啊。这个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看上帝为什么要造以实玛利？如果没有以实玛利啊，就没有穆斯林和以色列的争端了，这个世界该多和平啊！你看看这个，我啊，怎么会这样子想呢？我就要问这句话，怎么会这样子想啊？实际上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。”阿拉伯国家是以实玛利跟基图拉的后裔。我们说，我们首先要问这个问题从哪里来啊？这是上帝的错吗？我们首先要问，这是上帝的错吗？是上帝要亚伯拉罕娶夏甲了吗？是上帝要亚伯拉罕娶基图拉了吗？你看，不是啊。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告诉你，穆斯林跟以色列的争端从哪里来呀、啊？从亚伯拉罕不按照上帝的应许而生活而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，但是为什么只造一人呢？为要从他们得敬虔的后裔。所以亚伯拉罕他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，所以他。后来又娶了基图拉，但是上帝怎么样啊？上帝仍然信实的持守他的约。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犯罪来持守他的约，但是这个犯罪的是谁？不是上帝，你要知道，上帝在我们犯罪了以后，他把这些罪的苦难呢，化成祝福，实现他的约，在圣经里面。按照上帝的旨意，上帝诫命的旨意，当然是一夫一妻了，当然是一夫一妻。所以，我们说现在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的战争符合上帝诫命的旨意吗？难道以色列跟阿拉伯打仗，以色列在执行上帝的旨意吗？上帝的旨意是要什么？上帝的旨意是要以色列。成为山上的城，成为灯台上的灯光，吸引万国来归向他，归向耶和华。所以现在这个山上的城，灯台上的灯光是什么？是你，是教会，是你和我，要凭信心。成为山上的城，成为灯台上的灯光，可以照亮周围的人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基督他就是顺服上帝的榜样。当比拉多问他说：“你是这世界的王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”但是以色列现在是什么呀？以色列，他现在他的国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他的臣仆必要征战。我们基督徒，新约上帝的真以色列人，我们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是神的臣仆，我们不用拿起刀枪来征战，我们乃是用福音来征战，来吸引成为灯台上的灯光。你来吸引万国万民，吸引你周围的人来这里敬拜耶和华，认识真神，好让他们得福。 将来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有许多非以色列民的人都来敬拜耶和华。到末了啊，以色列全家也都要得救。你看到这是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他的国成就，我们要再重复一次，不靠这个世界上的君王，也不靠武器，也不靠什么基因。不靠诺贝尔的奖项，他的国成就乃是靠着天父上帝的拣选，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和恩惠，他无条件的爱了我们，圣灵保惠师的保守，三位一体的上帝信实的持守了他的约定。这样子，你知道，基督徒是这样子生活的，所以这是第一点。上帝信实的会持守他在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约。第二，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恩典和保守啊，他信实持守与我们所立的约。那么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你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上帝拣选的恩典之下，圣灵重生的恩典之下，赐给你信心的恩典之下，你应该怎么生活？这个时候。就是要凭着应许，借着你的信心生活的榜样，这个榜样就是亚伯拉罕。你看到上帝实现他做多国的父，亚伯拉罕有一个回应。亚伯拉罕的回应是什么？他体会到了上帝的恩典。在140岁以后，145岁到175岁之间，又给了他六个儿子。所以他的回应是什么？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，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，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，往东方去。你说这个，那公平吗？为什么他要把这些庶出的众子都打发走？当然不是空空着手打发走，而是把他的财物啊都分给他庶出的众子。你知道，在这个在旧约当中啊，应许之子和嫡子，他是会多一分财物的啊，多平均分流他会多一分财物。但是亚伯拉罕除了做了这个以后啊，他做了一个行动，让他们都走。走的意思是离开应许之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是上帝应许给以撒的，所以以撒是按照上帝的应许生的。所以你看到以前呢，上帝赶走以实玛利的时候，当撒拉说：“你必须把这个夏甲跟他的这个儿子赶出去。”亚伯拉罕忧忧愁愁啊，愁苦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最后上帝说：“你把他们让他们走的走的时候，恋恋不舍，恋恋不舍，把那个水啊搭在肩头，食物放在那，恋恋不舍。现在没有压力了，你要注意啊，没有撒拉的压力，没有大房的压力了，他照样平平安安的把这庶出的众子差他们出去。”留下以撒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为什么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？这是一个信心的决定。所以，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了以后，你应该怎么样啊？你应该以信心按照上帝的应许来回应上帝。创世纪的17章17到19节这样说：亚伯拉罕就伏地喜笑，心里说：“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”萨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不信，他不信，是不是上帝的应许就不能成就了？不是，他不信，上帝的应许仍然成就。亚伯拉罕对神说：“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我的太太大房萨正妻啊，萨拉她不会生育了。那但愿呢，我的。”这个妾室所生的孩子，他活在你面前，这个应许就给他吧。神说：“不然，你妻子萨拉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永远远的约。所以按照上帝的应许啊，只有以撒才能承受迦南美地。所以亚伯拉罕才把财物都分给他庶出的众子，然后差他们离开应许之地。他是按照上帝的应许去生活。所以你是上帝的儿女啊，你也是一样，你要按照上帝的应许去生活，这就比以撒强。我们以后后面几章你还会看到，以撒就不是这样。以撒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是以扫，一个儿子是雅各。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应许雅各是应许的后裔，以扫不是。但是以撒最后要祝福的时候，他要怎么祝福啊？他说他要给以扫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吃以扫打野味得来的美味啊，根据自己的喜好，自己的肉体来祝福。他是想这样子，但是上帝有没有让他成功啊？上帝没有让他成功。就是你在你的生活中，你会选择，我说我凭上帝的应许生活，我还是不凭上帝的应许生活。你看，你要凭上帝的应许生活的时候，上帝就祝福你。你不凭上帝应许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上帝就管教你。但是上帝的应许会不会成就啊？上帝的应许会成就的，上帝是不会改变的啊！这就是我们说，我们一个智慧的人应该怎么样？一个智慧的人就应该凭着上帝的应许生活。所以我们凭着应许，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因为耶稣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会赦免我们的罪的。我们凭着应许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跟从上帝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定，他应许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的。他在我们背十字架的过程中，他一定会保守看顾的。你背十字架一定是会得福的，你舍己啊，你不是会受损失的。但是我们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，那当然我们会受损失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啊，你要以信心代替焦虑，以祷告代替忧虑，以信心代替焦虑，以祷告代替忧虑。加尔文说了一句话非常好，他说灵命啊，你的灵命属灵生命最重要的是信心，而信心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？是祷告。你灵命最重要的是信心，你信心最重要的是祷告。所以你要觉得自己信心不足，你就软弱的时候，你就要相信神呢，你就向神祷告。所以当我们被这个世界思虑缠住的时候，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以荣耀神而活啊，为目的而活，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。所以你看我们开始讲的约翰卫斯理，当他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他坚定地相信上帝的应许，他相信他一定会进入到荣耀里的。所以他不是面对死亡了慌不择路啊，一面对死亡，哎，我该怎么办，我该怎么办，他很平静，他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原来怎么生活我还是怎么生活。所以你看到，这就是我们奔走天路历程中当中，当你忠心于上帝的时候，你心里面的平安喜乐，你不为今生忧虑，乃是仰望永恒，这样你才能有平安喜乐。要不然周围的风浪啊，能把你卷进去，让你吃不香睡不着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啊？这正是亚伯拉罕因信而所蒙的福分。你看到他的福分是什么？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，亚伯拉罕瘦高年迈，气绝 而亡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什么叫做寿高年迈，气绝而亡？听着好像不是很好啊。你看到他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，为什么听着寿高年迈，气绝而亡？当然是喜丧了，但是也不是很好。你看他的英文怎么说？什么叫寿高年迈？他说：“He breathed his last and died in a good old age, and an old man and full of years。”他最后依稀不出去了，平平安安的。然后呢？died in a good old age，很美好的，很幸福的晚年。然后去世了，然后 gather to his people，去到他的民那里去了。他的民是什么民？他的民是神的民，所以你知道他去到哪里了？他去到荣耀当中了。所以你说这是极其美好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我要是能这样子就好了。当然不是活175岁，哈哈，活到哪一天不要紧，但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到天父的荣耀里。你看到他的两个儿子，以撒、以实玛利，这个时候把他埋葬在他在迦南地所买的那个坟墓里。他不是回到哈兰，不是回到他原来的家乡加勒比的乌尔。因为他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这个迦南的美地，所以我呀，我也不是埋葬在这个地上，啊，将来我就 end up 就在这个地里面化灰了，不是的，我最终我会有一个最美的家乡啊，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安息了，啊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！当然这里说了一点，就是你在。去世了以后啊，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你看你的灵魂还会继续存在。所以什么叫死？死就是你的灵魂跟身体分离了，所以你还会有意识的。不要想着一死百了，死了以后怎么会了呢？不会了的，你还会有灵魂，你还会有意识。关键是你的灵魂要去到哪里？当你凭信心持守上帝的应许的时候，你就去到上帝的民那里去，这才是最大的祝福。所以，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我在这里也祝愿，愿上帝所赐给你的信。常常住在你的心里，让你按照他的应许而活，在逆境当中，人生的逆境当中，你按照上帝的应许而活，因此而得福。让我们来祷告，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永不改变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必然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，直到永生。不管风云如何变化。不管我们的心情如何起伏，你的应许永不改变。也愿我们借着信心，靠着你的应许活，每一天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，可以活出你荣美的生活，平安喜乐的生活来。主啊，我们的信心不足，求你加给我们力量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。
感谢神的话语，感谢谭牧师的正道。请大家站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，诗歌本的第235首《圣餐感恩》，一共有三段哈，中间我们就没有间奏了，三段啊，我们就连续把它唱完哈。 因你为我拨开黎明，因你为我到底悲，因你爱传承你主啊，感谢你恩惠，靠你们。在我们心，靠你成就真从你向天祷告，使我们成就。当我身求你保守。引领赐福我心思，当你差遣使徒奔走，主啊，愿你我降临。
前面是圣餐的时间。
好，我们来读圣餐的经文。好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。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，不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醒察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。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圣餐桌前，我们请陈长老来为这个饼祝福。
让我们低头，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有预备，也把我们放在你的恩典中，能够经历你的预备。主啊，你赐下你独生子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为要完成拯救，施行你的美意，叫我们因信靠你而得生。主啊，在你升天之前，你也应许你必降临，再一次的降临。那时候你要施行审判。主，我们在你的教会里都得到这些教训，也晓得你的恩典把我们放在这两者之间。主，你有恩慈，你的救恩临到我们，叫我们认识你，也每天每事每时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，因此我们所行所为都是为主而行。主要我们的思想言语都是靠着主你圣灵的保守，叫我们每天更加的更新，能够成为你喜悦的儿女。